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恩赐的应用与次序。恩赐的应用与次序，我们会从哥林多前书第14:1-40来看这一个课题，恩赐的应用与次序。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的这个大纲啊。那第14章的大纲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1节到25节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做先知讲道胜于说方言。然后在1节到19节呢，这边是讲到说先知讲道呢能够造就这个信徒，这就他胜于说方言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这个做先知讲道啊也能够引人归主。那么呢，从26节到40节呢，这是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所应有的这个规矩与秩序。这边26节到33节呢是论到说先知讲道与说方言的应有的规矩。然后34节到35节呢是讲到妇女与这个秩序应该有什么规矩。那么呢36到40呢是这个总结这个恩赐问题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知道保罗呢从这个第12章、13章、14章呢都论到这个恩赐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然后到了第14章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来今天看一看，我们从这边我们能给我们学到恩赐的应用与次序呢。那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啊，如果我们来看第一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这保罗说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呢，当他们要追求，当你们要追求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你们最重要呢要用爱来做根基。这是为什么呢？当保罗讲到这个恩赐呢，在12章讲到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来到13章讲到说要以爱来作为根基，记得吗？保罗说现如今常存的有什么？有信、以望、以爱，其中最大的乃是什么？爱。所以呢要用爱来所谓的衬托着整个这些属灵的恩赐。如果你有恩赐但是没有爱的呢，等于一无所有。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什么属灵的恩赐啊。啊，你要当然你也是继续的这个渴慕爱慕和寻求，其中更要什么羡慕的什么做先知讲道。那保罗呢特别拿出提出这个做先知讲道呢，是要所谓的跟这个讲方言来对比。因为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信徒呢，他们特别的嘛注重那个讲方言啊，讲方言。那我要跟你们讲这个讲方言，上个星期我已经讲过了，讲方言这个方言不是所谓的这个福建话，不是这个潮州话，不是客话这种东西。这讲方言呢是讲一个人的原语，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学过了，可能是一个别国的原语，没事啊，哦，那个是讲方言。那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讲这个呢是保罗讲的，这个时候呢是当时初期教会的讲方言。那到今天呢这个讲方言的东西呢已经没有存在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其中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章8节那边，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看过了，这边讲到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的话停止啊。因为这个方言呢只不过是一种当时初期教会的一种恩赐罢了，之后呢等圣经完成了呢这个就不需要再存在了。所以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保罗讲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方言呢仍然有存在，他们所讲的这个方言呢是一个外国，是他们不知道没有学过的一种人的言语。那所以呢刚才我所说从1节到19节呢，保罗呢就尝试说讲这个先知讲到的这个恩赐呢远远的胜过这个讲方言的这个恩赐。我们来看怎么胜过呢？ 因为呢，这一个恩赐呢，能够造就信徒。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那边，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第三节，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那这边呢，就给我们看到比较说方言跟这个先知讲到对象呢，说方言呢是对谁讲的呢？他说不是，第二节不是对人说，说方言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什么？对神说的。那先知讲到呢，是对人说的，对人说的。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方法呢是透过他的受圣灵感动，他自然而然的，他不用经过他脑子，他就能够什么？就能够讲方言了，就能够讲出一个外国啊，一个你不知道的一个原语。我们从14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14节那边，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啊。这个就是他讲的，讲方言的时候是从灵里面这样子发出，因为圣灵在你心中感动，你就讲出，你不需要讲哦，我怎么讲怎么讲怎么把那个字把它凑合起来讲一句话，你不需要的，自然而然呢你就会讲那个原语的。但是呢，这个先知讲到呢却不是这样。第15节那边他讲什么呢？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什么？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悟性呢就是要经过脑子的，那讲道呢是要经过脑子，我怎么要预备啊？我要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把那个东西呢讲得好啊，这个是有经过脑子的。这一关于内容方面呢，内容呢，这个讲方言人他们到底讲什么东西呢？在第二节那边，我们再回到第二节下半部，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什么奥秘，各样的奥秘，神的奥秘，我们不晓得什么奥秘，只有那些会翻译的，那些会听得懂的，他才知道他讲的奥秘，但是他别人呢完完全全的不知道。然而呢，这个讲先知讲到呢，他的那个内容什么呢？是一些人能够听得明白的。他呢讲说神的来临啊，神的救恩啊，神的这个慈爱，神的这个公义等等，人家能够听得到的。果效是什么呢？果效呢，他就是讲方言呢只能够造就自己。第4节那边，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然而呢先知讲到呢乃是什么？造就教会，那是造就教会，能够使教会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劝勉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点东西。那保罗呢要跟他们讲说，虽然呢方言呢能够讲出各样的奥秘，但是呢这个是对神讲，对你自己有益处罢了。保罗宁可要他们什么？追求这个做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所以呢保罗呢在这边呢就一直跟他们解释，你看他们，保罗一直强调说要造就，要造就。第5节那边你看了，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了，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啊，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如果你看12节也是，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这个恩赐啊，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一定要得到恩赐的，没有得一定要求那个造就教会，使教会得到益处，使别人得到益处的这个恩赐。好，这个是保罗所要跟他们讲的，这个是他们应该有的这个目的，不应该围着自己的益处而追求那一种讲方言的这个恩赐。所以呢照样我们呢每个人呢在神面前呢也是有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要当神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 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个恩赐呢，总是要拿来什么造就教会，总是要来造就什么弟兄姐妹啊。这个是人，我们人呢得到这个恩赐的这个好处之后呢，我们总是要以这个为我们的主要目的，造就人啊，不是拿来夸口。比如说呢，神呢给你啊很好的口才啊，神呢给你一个很好的很会讲话的啊啊，你不要拿你的这个嘴巴呢拿来批评，你不要拿这个嘴巴呢走去骂人，不要拿这个嘴巴呢走去讲一些不堪入耳的这种话，那这样呢就不是好好的使用神所给你的恩赐。那这个口呢，你应该拿来说造就人，使人得到益处的啊，使人听到你的话语呢，哇，实在是这个人呢，我愿意多听他讲几句话，这个人呢，我愿意跟他同在一起，这个人呢，我愿意跟他做朋友。啊，如果你一开口呢，人家就闪避开你呢，你的嘴巴呢就要小心了哈。所以呢，恩赐呢一定要来这个造就人。比如说你有这个赚取的这个能力，赚取钱的能力，那神呢让你在工作上呢有特别的恩典，使你的这个得到你的这个上司的这个赏识，你这个赏识啊，你的上司很欣赏你，那提拔你啊，你能够升职，你能够赚了很多钱。当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你所赚的钱呢，你也要拿来所谓的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姐妹。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照顾你的家，你应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说一直说要强调说造就弟兄姐妹，造就教会呢？因为我们呢是神呢以重价买来的，那我们得到了这个呢，我们就要在神的家呢来使用。因为讲到这个教会啊，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个是保罗对这个提摩太所讲的。这边提摩太三章十五节找到了没有？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视和根基。那这个教会呢是什么？是叫神的家，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属于神的，是一个真理的注视，是一个根基人。那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家里面呢能够得到造就。那如果呢我们不造就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不造就这个教会啊，那教会怎么办呢？它慢慢慢慢在属灵上呢就慢慢的虚弱，慢慢的虚弱，慢慢的虚弱。那这种的果效呢，我们不会觉得没有相干了，没有相干了，只要我的家好，只要我自己好，的教会怎么样，没有问题的。你看一看西方的国家，你看一看英国就好了，你看一看英国。那以前呢，英国呢在这个他们的所谓的教会的这个生活呢是很强盛的啊，他们是很敬虔的。但是呢，当他们不看重这个敬拜神，不看重教会，离开神的时候呢，那他们呢整个社会呢就被影响，他们的这个教会呢，他们的教堂啊不再继续有人在崇拜，而变成什么？变成可能是舞厅，可能是戏院，可能是 supermarket， 那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那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新加坡，我们不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看重教会的话，我们不好好的说我有这个恩赐，我必须要来服侍，我必须要来造就啊，因为这个是神呢拯救我们之后呢，这个是他的目的，要你为他发光。怎么为他发光呢？不是你一个人单独的在那边自己做东西，不要，大家一起来啊，大家一起来，一起的传这个福音，传这个真理，那么呢才能够造就人啊，这一点。那第二点呢，保罗呢讲到这个第一点呢是讲到这以恩赐要造就圣徒。第二呢，保罗呢也讲到说要以恩赐来什么领人归主啊，领人归主。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20到25节。弟兄们啊，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二世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这表示说，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啊，整天就是要爱所谓的以这个讲方言来炫耀，哇，我会讲方言，好厉害哦，好棒哦，我会讲不同别个国家的这个原语啊，我比别人别个信徒厉害啊，我更聪明，我更属灵，我更蒙神所爱，这是他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保罗说，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你讲方言呢，不能够造就别人，你只造就自己，你为着自己的益处，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使整个教会混乱。你要在心智上做大人，你必须要呢寻求追求渴慕那一种恩赐呢，能够使你更加好的造就弟兄姐妹，更加好的造就别人。那不单单这样子，保罗要他们在这个恩赐的追求方面呢，要特别的要引人归主。我们来看第21节，这边律法记着说，主啊，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这一节呢是起自于这个以赛亚书第28章11到12节。那这是讲到说，这个借着这个以赛亚跟这些以色列人说哈，说神呢要用外邦人的这个舌头啊来跟这个以色列人讲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呢，当先知呢用这个希伯来文呢跟以色列人讲话，以色列人不听话，不听这个先知的讲这个劝诫，他们完完全全的拒绝这个先知。既然他们这样拒绝先知，拒绝神的这个差派来的人，神呢就用外邦人啊来惩罚他们，就是把他们掳去别个地方，或者叫外邦人来攻打他们的国家。当外邦人来攻打他们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什么？用外邦人的这个言语呢来跟他们讲话。好像这个亚述王，他来攻亚述王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用这个什么亚述话来跟他们讲话。那当他们被掳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那边巴比伦呢就开始跟他们讲巴比伦的话，以致呢等他们被掳之后呢，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回去他们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几乎忘掉他们的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希伯来语，他们只认识当时的这个亚兰语，而当时所流行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原语。那这个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那所以呢，当这个保罗用这个计划的时候，说这个用这个别国的话来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别国的话是一种神惩罚的这个记号。神用这个来说，如果有外国人跟你用这讲话的话，就是表示说神呢在惩罚你。所以呢，22节这样看来啊，说方言呢、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我也是为不信的人，就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啊。那所以呢，保罗要讲就是说，这个方言呢、不是给我们这种信主的人的，是给那种没有信主的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方言呢，是表示说信主的人呢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那如果不信主的人呢，他听到你这样子讲，他不能够明白，他不能够知道，就表示说他们呢不能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呢，这个呢是对外邦人一种的刑罚的这个证据。做先知讲道呢，不是为不信的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那就表示说，这个做先知讲道啊，是特别为着我们这个信主人。为什么呢？因为讲的这个道呢，听的人呢就能够得到益处。不单单我们信主的人得到益处，那些不信主的人呢，当他们听得到，他们也能够信主。然后信主的人呢，因着人得救呢，也能够得到什么？得到祭礼。24节那边， 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了。啊，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呢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那借着这个先知的讲道呢，不单单信主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连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也能够知道什么？知道神的这个福音，知道基督的这个福音，他们呢就来到，因着福音的被传出来，他们呢就心服口服的来承认，接受神，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这是何等的好！所以呢，保罗要他们讲，不是要他们讲方言，乃是要他们什么？追求说啊，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因为先知讲道之能能够把人什么带到神面前，能够使人得到益处，能够使人得到福音。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得到恩赐的时候呢，我们要使用这个恩赐用来做什么呢？要把人引到神那边去，要把人引到神那边去，不是使人跌倒啊，不是使人跌倒。如果你很有口才，那你这个口才要好好的用，你不要用这个口才来讲一些废话，讲一些使人跌倒的话，那就是没有用的。好，你的口呢必须用来什么？带领人来相信主，带领来认识主耶稣。你用你的口来传福音，你用你的口来做个人布道，你用你的口来啊在主日学里面教导，你用你的口来在台上讲道，用你的口来在台上什么分享见证，那这才是好的。那如果呢神给你有组织的能力，你很会组织东西啊，如果给你一样东西要你组织 OK 好，要你们开始组织那个 OK 到美国去旅行，哇你很会哦啊，如果去那你去录音你很会哦，如果到那里去逛街很厉害哦，一组开始组织起来就几十人跟着你去，那这个呢它的这个价值呢只不过是在那个属地的，这个是一点点的这个价值罢了。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组织的能力，你必须要想到说，我这个组织能力除了要造就这个神的教会，我也必须要把人呢带到神面前。你可以呢组织一些宣教队去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组织一些所谓的这些圣经营，你可以组织这个圣经假期学校，让更多人呢能够来认识主。所以呢要记得，当我们有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来造就信徒，要来领人归主。第三点呢，关于这个恩赐的这个应用还有这个次序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呢，要有次序的这个聚会。那第二十六节是讲到，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是讲到说应该在聚会里面怎么有次序的聚会。二十六节，弟兄们啊，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呢，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什么？造就人，给都要造就人。任何东西呢，这个恩赐都可以使用，但是都要造就人。若有说方言呢，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轮流的说，要翻出来。若没有翻的，就坐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的。那当时他们说方言呢不同啊，他们呢是几个人罢了，最多三个人呢轮流的说，而且一定要有一个人翻出来，那没有翻的话就不要讲。然后呢来到先知讲到呢也是一样，只好两三个人呢讲啊，其余的就当什么慎思明辨了，就必须在旁边听他所讲的到底是不是从基督的灵来的，还是他在讲一些异端，还是讲一些地基督的这个道理。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中闭口不言了，闭口不言了。好，因为你们 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这个给我们看到说，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聚会的情形不像我们这样子啊，不像我们这样子，他们呢比较自由啊。如果有人忽然间这个圣灵呢感动一个人，给他一个这个讲道的这个恩赐呢，他就站起来，他就讲了。然后讲了之后呢，另外一个又开始说我要讲了。那另外一个坐下来，他就这样讲。所以呢，就一来啊，一个轮流一个啊，他们呢最多两三个人在讲话，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边呢，保罗呢要跟他们讲说，你们呢做东西都要有什么？都要有次序，都要有一个，都要有规矩啊。因为第三十二节讲，先知的灵啊，原是顺服的先知啊，原是顺服先知的啊，不会说这个圣灵感动你，感动你讲，忽然之间一下子就十个人在那边开始讲，不，通常呢讲一个完了之后呢，圣灵再感动另外一个，好，然后呢继续的这样子讲，因为神呢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什么？安静啊。那这个安静呢是所谓的，如果原文是说平安啊，要整个场面呢是平平安安的，好像我们的情形。好，所以呢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我们能够这样子有主席啊，有领唱来这样带领，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呢是好的，是很好的。你能够安静心来什么听道理，你能够安静心来唱诗，你能够安静心来思想，你能够安静心来祷告。那如果呢今天忽然之间一个人起来啦啦啦啦我要讲论破了，另外一个人啦啦啦啦啦，你会怎么样？那会很乱的。我不懂你没有到这个电脑里面去看一看那些一些灵恩派的他们的做法啊。如果你看到那些有所谓的他们呢，第一点他们那种所用的那个乐器，第一点就乐器就够了啊。他们不像说用一种比较简单的这个乐器啊，他们是各种各样的。那有时呢不习惯的人呢，的确会觉得你到底是去什么地方，是不是去一个摇滚音乐的地方，砰砰砰砰。不单单这样子，他们有所谓的那种所谓的说方言啊。当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呢，你知道这边的声音呢，这边吵那边又吵，那好像一个所谓的在巴萨那边。那不单单这样子，他们有所谓的神医，那神医的时候呢，当他们的按手啊，他们要按手他，要他倒的时候啊，他又不倒啊，那就很就很吵了。Slain by the Holy Spirit， 明白？被圣灵击杀，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啊，他这个讲言啊，这个牧师啊，他一定要按手在你面前，然后祷告叫倒，他就要倒。那如果不倒的话，他必须要继续。那整个场面呢是一个很混乱的。那但感谢神，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必须要有秩序。我们这样子的敬拜呢是很好的。那当我们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安静心啊，看到对方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打个招呼，那之后呢就安静心静静来默祷思想神的，不要一讲话啊，不要讲话，不要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大家谈一谈，不要，要安静。那当你听到的时候呢，你也必须要把自己的心思呢放在里面听到，好好的学习，求神呢让你借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让你所听到的这个话语能够心里被造就，能够一起的学习，能够一起的成长。那么呢当你听到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写笔记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写笔记呢能够让你专心，能够让你更加集中精神的来听话，听神的话。那么呢当你们唱诗歌的时候呢，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要尽情的这个放我们的心在里面唱。那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赞美呢归给什么？归给我们的神。那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这样子一个有秩序，这样子一个随着这圣灵带领啊，你看这好，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有灵呢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有活的人，我们唱诗的时候也要有那种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感被灵感感动，而把这个赞美的声音呢献给神。所以呢在聚会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持续的聚会。最后呢 这论到这个妇女呢，要有顺服之心呢、啊，要有顺服之心。啊，第三十四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呢、啊，像在圣徒的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言是可耻的。那当我们读到这一点，这两处的时候，特别是现代的妇女，很难接受，很难接受。那就是弟兄呢，看到这个也是觉得，哎，不是跟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的情形呢，好像不一样哦，完完全全不一样哦，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边是讲什么呢？这边讲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呢、啊。那这个妇女呢，如果比较严谨讲的话，是应该讲到说是太太了。好，比较说如果严谨讲一点是太太哈、啊，在会中，会中是什么呢？这个会啊，不是所谓的青年团契啊，或者这个青壮团契啊。会中呢，这个是讲到说大家众人聚聚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们看第二十六节，刚才二十六节这边讲，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啊，聚会聚聚在一起啊。然后呢，第二十八节，若没有人翻译啊，若没有人翻呢、啊，就当在什么会中闭口啊。那这个会中呢，跟这个三十四节的会中呢，两个的字眼都是一样，是 ecclesia， 就所谓的这个圣徒们聚聚在一起啊，这被造出来的这圣徒聚聚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一种整个教会的这个情形，这个教会聚崇拜的这个情形。那这边要接下来呢，要什么？闭口不言啊，闭口不言。那这闭口不言什么呢？就是说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怎么知道呢？你看，你看二十八节那边，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什么会中啊，闭口啊。连那些在讲方言那些，如果没有人翻，他就不可以讲话。然后第三十节那边，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什么闭口不言。那表示说真的是不可以讲话了，不可以讲话了。这边呢，保罗跟他们讲说不可讲话，为什么呢？保罗就给了这个原因，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保罗说这种情形呢，在每一个教会呢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哇，不准他们说话，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什么？总要顺服啊，总要顺服。这顺服什么呢？当时呢，他们这种讲话，这种先知讲道啊，这些啊，都是大多数都是男的，特别在这个哥林多，特别都是男的。那这些女的呢，就可能他们说以为啊，我也了不起，我也是有这个，我们都是同等啊，我也是被圣灵感动，我也站起来开始讲。或者呢，一种情形呢是说，当这些人在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在那边开始发问了，哎，先知啊，这个你所讲的东西对不对呀、啊？你所讲的东西可以信得过了吗？你怎么知道？那这会所谓的有所谓使他这个先知讲道的那个人呢，他的这个地位呢被贬值，受影响。所以呢，保罗就说不准他们讲话，总要顺服。你要顺服这些先知讲道的人所带来的信息，就好像什么，你们就要像妻子呢顺服什么丈夫一样。那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呢，一贯性的教导呢，就是说妻子呢要顺服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女的呢要顺服男的，这是圣经一贯性的教导。那这个呢也是在这边说总要顺服啊。那么 正如律法所说的，啊，律法所说的呢，其中一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那个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特别在最后那一段，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啊，啊，这个恋慕啊，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太太呢在很恋爱，很爱她的丈夫啊，这个恋慕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所谓的哇很黏她的丈夫啊，不是，啊，这个恋慕的意思是说要夺取她丈夫的这个权柄，所以接下来就说你丈夫必什么管辖你，你丈夫呢？必须要管你，不然的话呢，你就会什么夺了这个男人的这个应有的这个地位。那还有另外一处的圣经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女人要沉浸学道，意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啊，这个保罗呢提醒这个提摩太呢要如此的教导这些女人，女人要沉浸学道，就是乖乖的哈学道，意味着什么？顺服丈夫。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个讲道啊，其实这个原文是讲了是讲了教导，我不许女人教导，哦，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所以呢在教导方面呢，在教导整个教会的这个教导啊，通常呢都是应该由男人呢来做这个带领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讲，因为先造的是谁呢？亚当，后造的是谁？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什么被引诱陷在罪里。啊，这个保罗说给的是说的女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弱点啊，会被引诱。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先例，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先例，就是神呢是要把男人呢当作是头，女人呢什么是顺服的，而女人呢是做那个所谓的辅助，这个做他的这个配偶，做他的配偶。好，所以呢从这边呢保罗是说女人呢在会中呢要闭口不言啊，不要让他们所谓的做那种教导以及误导啊。我说这个讲的是整个教会性的东西，我说讲个整个教会性的东西，正如律法所说的啊，你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中质问自己的丈夫啊，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言是可耻的。那这个是所谓的，如果就是在今天的情况，如果一个讲员在这边讲话了，讲道的话，那如果你开始这样子问，哎，你所讲的东西对不对？你所讲的是可靠不可？那这样子呢，是一个很无理的一种态度。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私底下呢跟这个讲员讲，哎，刚才我听了，我不明白，不懂，对不对？啊，这样子才对。如果你直接这样子直接，哎，你现在讲到你讲的对不对呀？啊，那个是不对，那是不应该的。所以呢，保罗呢说，如果你要学什么，你可以在家里呢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讲话呢。言是可耻的，那特别呢是在当时呢的时代，当时的习俗也是有这个所谓的一定的这个影响，因为当时呢女人的确没有受教育呢也比较低，那么他们所问的问题呢也比较幼稚，那么他们所占有的这个地位呢也比较差，所以会影响他们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这个 妇女呢，就是应该有所谓的顺服，要在顺服在权柄之下。那这是也跟我们讲说，我们在地主里面呢，我们是要是学习顺服，不单单是作为女的要顺服男的，那么我们也要顺服那些所谓的那些做带领的。有时候呢很难满足每一个人的这个需要，那一些东西呢不能够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你们的要求呢来满足来做的。有时候呢做领袖的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你去做了那个决定呢，只要是没有错的，只要是不是罪恶的东西，大家就应该一起的同意，大家就应该随着领袖所做的决定有顺服之心呢来跟着走。这样子呢我们教会呢才能够所谓的和同心合意。所以呢来到这个恩赐的应用与次序呢，我们记得我们如果有恩赐的话呢，我们总是要造就信徒，我们总是要引人归主，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按着这规矩按着次序，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神，这是好的。不要说看到别人哇他们在那跳得很好啊，哇我很喜欢哦，哇去那边呢哇唱的歌呢很有感情哦，那不要。圣经教导我们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什么沉静啊，安静啊，乃是有那种平安。你能够这样子平安，我们能够这样平安的这个敬拜，你要感谢神，要感谢神，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呢我们也是要顺服，特别是作为太太的啊，我们要学习顺服，那这是能够对教会对家庭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借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恩赐的这个问题，让我们更加看到主，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献上，让我们在说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造就人，常常的来献上给你，来使人得到帮助。叫我们在求恩赐的时候，神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的求，叫我们求到得到之后，罗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使用，叫我们不是炫耀，不是骄傲，不是提拔我们自己，乃是叫你的名得益处。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每个一个组织又复一个组织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一个舒适的地方，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不要求那些嘈杂那些喧闹的这个环境，让我们在安静中我们能感受主你的同在，我们能够更加的敬拜你，也让每一位都能够学习顺服，彼此的顺服，能够叫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信望主你的福音。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